所以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聚会，今天晚上也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主，但愿你这一位真是比所罗门更大的，对我们说你口中的智慧话。主啊，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像示巴女王一样，我们要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醒悟过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愿意在无论你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愿意在那里把我们的爱情献给你。主啊，为着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温习教会的历史，特别是你当初怎样用你的福音在这块土地上登陆，主啊，因为这个缘故就把福音的门打开，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无所不能，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从死而复活的神。主，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二章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当得起呢？我们知道这节圣经有它的背景的。那因为这是在哥林多，我们知道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常常是根据当时的背景。那尤其在罗马帝国里面，那么常有这样的事，就是常常有胜利的游行。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去罗马的话，你会发现要走在罗马废墟上，就在保罗那个时候，他本来就是个市集。那么如果你穿过那个罗马的废墟，今天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但是其实有一条路，那条路呢是个凯旋大道，在保罗那个时候。所以呢，从一个凯旋门，那么尤其是如果他们打仗回来的话，那么普通呢就是将军要在前面，还有有功的士兵呢走在前面，那么俘虏呢当然走在最中间。那么等到这个将军往前走的时候，常常会拿着一个很大的地图，如果他把西班牙拿下来，那么就西班牙的地图。所以呢，那个背景很清楚的，就是等到他们要经过胜利大道，那么最后当然他，如果你是在罗马的话，那么你就会到因为罗马是七三之城嘛，那有一个城叫卡普多利诺，那么就是特别指着有一座山，那么那个山呢，他们我们知道所有这个偶像的庙呢就在上面。那么当然他们这些打仗的人最后是把他们荣耀，把他们所有的胜利最后就归给他们所相信的偶像。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慢慢慢慢的一路上从一路上就往那个最后的方向走。所以这个是个凯旋游行。那保罗呢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风俗。所以如果我们懂得那个风俗的话，你再读下面就很容易了。那原来呢，就在这个凯旋的军兵跟后面的俘虏中间，那么有好多的妇女。所以当他们一面走的时候，这个妇女一面就撒香，就是往空中撒香。那么等到这个时候有两班人，一班人呢是得救的人，是得胜的人，那就是前面凯旋的将军、凯旋的军兵，还有灭亡的人，灭亡就是个俘虏。所以等到这个俘虏一闻到这个馨香之气，他们知道他们的末日来到，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时候可以在地上。那么那些得救得胜的人，那些有功的将士们，他们一闻到那个香气，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所以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 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知，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人的身上或灭亡人的身上，都有基督心相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相信，叫他死，这对着那些俘虏说的；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相信，叫他活。这是谁能本当的记载。那么感谢主，在180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率领马里逊弟兄来到了这块土地。那么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确在这块土地上一共总共是27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最后呢，他和玛丽还有他的儿子呢，就后来连他的大儿子，那么统统是埋在澳门的这个墓地上。那么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马里逊的故事，特别在中国的故事。好，我们继续呢稍微说一下。我们知道说，因为马里逊他从小就爱慕主的话，他一面跟父亲学怎么样做鞋子，那另一面呢跟父亲学怎样读主的话。那么他父亲呢常常告诉他，你早晨要把重担卸给主，中午呢你要把重担卸给主，晚上也是这样。所以后来他到了海外也是这样，每一次碰到大事，每一天他都学习，到时候他就祷告，就把他的所有的重担都卸给主。所以他每天都是轻松的，他从父亲的教导底下，他就学会了一些属灵的秘诀。那么我们知道他来到澳门并不容易的，是在三方的夹击底下来到了澳门。那么一面中国人反对他，清朝那个时候政府，中国的政府反对，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在这里传扬福音。那第二呢，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并没有做东印度公司的船，因为如果英国人要到中国来，一定是做生意的，所以一定是和东印度公司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负责和中国打交道做生意的是东印度公司，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说好了，外国可以来做生意，不过他们只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广州。他们可以在这个广州呢设立很多的商行，那么很多的货可以运到这里，那么只可以这样。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广州待，除非他是商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东印度公司反对马里逊来到中国的话，他是没有路的，所以他不可能坐船。所以我们才晓得他为什么坐船坐到美国去，就这个道理。然后从美国呢，他碰到了国务卿，那么结果透过国务卿的关系呢，那么就和这个美国的商行，就是在广州的商行就联系上了。所以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关系，他来到中国就拿了好几封的介绍信。最早是在澳门的外海停一会儿，然后就船呢就一直就开到广州。那么那个时候从澳门到广州不是很容易的事，有的时候需要2天2夜，完全看风向什么等等。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认真的研习之旅的话，如果真的要希望能够看到当时能够经历马里逊所经历，那应该要租一条船是从澳门一直开到广州的。那么这个是的的确确你能够领会感觉到那个时候马里逊所感觉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他主要的就停留在他就躲在这个13洋行里面。那么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关系了，那么对很多的关系，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他不是个商人，所以他没有理由住在那里，明白吗？而且他就是躲在仓库里面，那不要要记得，他尽量不让人知道他是英国人，尽量他一定要装作像美国人一样子。那么然后呢就努力的学中文，因为他的目的，他主要才会打发他来有两个目的。第一，就希望他在美中国的期间 能够翻译好中文的圣经，就是新约的跟旧约的圣经，这、就是第一个点。第二呢，就希望说他能完成第一部的中英的字典。那么后来果然到了1823年的时候，他真的完成了他的任务，的的确确第一本就是中文的新旧约圣经翻译成功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他六大册的就字典呢也完成了，所以然后他就返国述职，就回到英国去。到了英国的时候，他就把他所翻译的圣经就献给那个时候英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从1807年，那么一直到1823年，那终于呢，可以说经过16年的时间，那终于完成了。那么这个可以差会呢托付给他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开始我们叫他就马不停蹄的日夜的他所翻译的工作，那么还有呢做编字典的工作。万事开头难，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有和合本的圣经，是因为什么呢？和合本的圣经就根据从前所翻译文理的圣经，那么就根据马里逊所翻译的圣经。那马里逊对自己的圣经不满意，他知道里面有很多的瑕疵，所以后来就希望他儿子呢能够再把它翻得更好。那么后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和合本的圣经还是众人喜爱的。你不管也许有很多的瑕疵，那么而且可能有20%不准确，那80%是准确的。但直到今天，你知道吗？全世界可能只有在中文的世界里面，你可以一同朗诵主的话的，可以说齐声开口来读主的话。英文就不可以，英文不可能，因为你是这个译本，他是个译本。那么有的人喜欢 NIV， 有的人喜欢这些那些版本，那么只有中文是如此。所以很稀奇一件事，那么一直到今天，和合本的圣经还是大家所喜爱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和合本的圣经呢，它最早就是骑在先人的肩膀上啊。虽然我们知道平均大概一节圣经花了11个钟头，那么这的的确确是，所以是很难得，中文的翻译的圣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唯一最要紧是开路的先锋是谁呢？就是马里逊。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因着他没有办法留在中国，所以他随时随地准备会离开中国的。但是呢，他的托付总是已经交给他了。所以到了1809年的时候，那么终于他有机会就到了澳门。那你可以想象的，这么几年都是非常孤单的生活，没有人同行，没有人与他在一起。但是感谢主呢，就在1809年的时候，那么他有机会到了澳门。刚好呢，我们知道他未来妻子的父亲呢是个医生，那么也短暂的来到澳门，所以呢，因这个缘故他们彼此相会、相认识，那最后呢，他们就结为夫妇。那么就在他结婚那一天，没有想到是双喜临门。他本来以为他前途茫茫，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因为你不能一天到晚就躲在那个仓库里面，这是不可能。你躲在洋行，其实就等于躲在仓库里面。那人家当然对他很好了，给他一个地方可以做工作是没有错，但道道底底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不是他所愿意的。所以就在他到了澳门，他想说看样子呢他是不可能在中国留下来，所以他已经准备好到槟城去。他想如果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到槟城可以在马来西亚槟城呢学中文，就像后来他的同工一样，